好，我们感谢主哈，那非常的感恩，今天是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一起来赞美他的日子，我们真的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一起来把这个 PPT 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5章31节，也是我们上次分享的这个主题经文，我们来读使徒行传5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
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
所以我们感谢主哈，那这节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是被上帝所高举的，然后上帝高举他给我们带来什么结果呢？就是上帝借着高举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悔改的心，还赐给我们赦罪的恩，所以我们是极其有福的人，我们要感谢他，我们要赞美他。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的基督为王系列，我们也继续的来分享关于悔改的道。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悔改与信心。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在经上告诉我们说，上帝高举你，天父高举你，是为了把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这些人能够向你悔改，能够凡事悔改，乃是因为你的恩在我们身上，为此我们向你感恩，也特别感谢你，你将悔改的道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福音真理当中，我们去认清楚悔改的真理，就是我们从这个宝贵的真理当中大得益处，大得造就。主，我们在这里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悔改的道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施恩祝福你的真理，让你的真理成为众人的祝福，祈求你的圣灵引导讲台上这样一个软弱卑微的器皿，能够将你的道讲解得清楚，能够将你的意思分解得清楚，使你的百姓同得造就。愿你将你丰盛的恩典，将你的祝福，将你的真理都厚厚地浇灌下来的时候，使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都同得益处，因为主你的心本是如此。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得胜显在我们身上，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悔改的道。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悔改与信心。那我们呢，今天的经文呢，就是一节的经文，也是很著名的经文。然后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那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晓得。我们来读马可福音1章15节，啊，在我们 PPT 这上，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1章15节，我们一起读。
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那这节经文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公开传道的时候他讲的话，就是之前主耶稣，我们如果去看马可福音的话，他就记载主耶稣之前是什么呢，就是被施洗约翰来给主耶稣施洗。为什么施洗约翰被称为施洗约翰，并不是仅仅因为他给别人施洗多，而是他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主耶稣基督施洗。然后他给主耶稣基督施洗之后呢，他施洗约翰被抓了，但是主耶稣开始他的公开传道。那在马可福音记载主耶稣公开传道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干什么呀？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第一次公开传道的时候，他是把悔改和信福音放在一起讲的。所以我们看到悔改和信心之间是有关系的，而不是没关系的。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我们说其实这两者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借着今天的分享让大家去看到。另外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在讲悔改，我们说悔改它最重要的功用到底是什么，那悔改的这些重要的功用和信心有什么关系，我们也盼望借着今天的分享能够让大家知道。然后最后我们要讲一讲，我们讲我们今天也要悔改，对不对？那我们悔改怎么样从悔改当中重新得力，不断得力，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就分3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点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我们说主的呼召。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他呼召我们要信福音又要悔改，那他这样说他的深意 到底是什么，然后悔改和信心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看看，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刚才读了这节经文哈，就是主在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这句话很明显是主耶稣基督的呼召，同意吧？那甚至我们说也有很多的传道人讲说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我们说也可以这样去说，因为主在这里命令我们，呼召我们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信福音。但是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他自己也讲过，他说我来呢不是来审判你，我来是干什么呀，我来是来拯救你们。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了也是把祝福带给我们，阿们吧。所以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要悔改而且要信福音的时候，你要看见的不仅是呼召，你还要看见的是祝福。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来呼召我们说你们来，来相信，因为你信福音你就会得生命，同意吧？神爱世人怎么样子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干什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只有信福音，只有信耶稣，你能够得生命。但是主在这里同时又说什么呢？你们要悔改。那么我们说他悔改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不是把那个信心给抵消一部分呢？不是，主耶稣其实这里面一定不是抵消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我们相信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也要不断地跟大家去讲，当你越明白悔改的真理，你越清楚正确的去悔改的时候，你不仅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是吧？主耶稣是不是这样说？他说盗贼来无非是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叫人干什么，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看悔改，你就不要觉得说一讲到悔改我就要哎呀这个痛彻心腹，哎，我就怎么怎么样子，然后搞一次悔改搞得我半天缓不过劲儿来。不是的，你悔改是主耶稣呼召你的，你悔改是主要让你得更丰盛的生命的，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个人信耶稣他有信心，这是不是被耶稣祝福的呀？是的。但一个人愿意悔改是不是被祝福的？也是，因为主耶稣说的每一句话都带着无穷的能力，都带着无尽的祝福，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再去看悔改，我们就不会说用一种很灰心很消极的态度去看悔改，说哎呀一讲悔改我觉得悔改跟祝福就没关系了，悔改就跟祝福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的，悔改跟耶稣基督的祝福大有关系，因为主耶稣出来传道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而且你看这个悔改信福音是不是讲说我们要先悔改才能再相信，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有些传道人真的是这样讲解的，我们说如果这样讲解的话，很多人觉得说哎呀那我没办法信耶稣了，因为你要的那个悔改我做不到，我这个人吸烟20年了，我觉得我得把烟戒了才能信耶稣，很多人真的是这样讲解的，对不对？他说你要先悔改再相信，不是，其实这里面讲的是悔改和相信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悔改和相信都是被主所祝福的。其实你很多能够悔改是因为你信了，阿们吧。你信了耶稣以后领受了那赦罪之恩，你很多生命上的改变才开始出现。所以悔改是被耶稣所祝福的，甚至我们对悔改有错误认识，但我愿意到耶稣基督面前去悔改的时候，耶稣说我依然祝福你。为什么他祝福我们？他是根据我们的表现还是根据他自己的慈心？他是根据他自己的慈心，因为他是恩慈的，他是怜悯的，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阿们吧。这个诗篇23篇那里讲得很清楚，说上帝为什么引导我们走义路，是因为我们这些人上帝看哇，这是一个谦卑的人，哎呀这个人呢很棒，这个人很有爱心，所以我要引导他，是不是这样说？不是，说耶和华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去晓得说我们去看悔改是不一样的，悔改是被耶稣祝福的，悔改是蒙福的。那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罗马书4章6到8节，我们把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一下，罗马书4章6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我为什么让大家去读这三节经文？你注意，这三节经文连续强调了三次什么呀？有福，被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你不是靠你的行为被上帝称你为义的，你是因信上帝称你为义的，所以称义的人是有福的。然后还有什么人是有福的？赦免其罪，遮盖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到上帝面前悔改，就像我们上次讲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主来赦免我们，阿们吧。所以我们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要悔改，我承认我有软弱，我承认我有些东西，我知道明明这样是对的，但是我做错了。我到你面前悔改的时候，然后上帝会做什么？上帝会一直盯着我们不放，然后咬牙切齿吗？上帝会不会说，我觉得你悔改的态度不够诚恳，不够诚恳，你眼泪起码再流多两声，然后我才接受，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你只要到上帝面前去承认，然后上帝就赦免我们的罪过，遮盖我们的过犯，这样子我们是有福的。然后说主不算为有罪的，怎么样？这人是有福的。为什么主不算我们有罪？因为我们到主面前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我的义，对吧？所以当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在说一个人愿意到上帝面前悔改，这人是有福的，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悔改的心是蒙福的。你有一颗悔改的心，是被耶稣祝福的原因，还是被耶稣祝福的结果？弟兄姊妹，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是耶稣祝福我的原因，还是耶稣祝福我的结果？结果。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愿意跟主面前说，主啊，我要向你悔改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个真理，说我已经被耶稣祝福了。如果耶稣没有祝福我，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圣经里面讲的，你看到那些人卖主的犹大宁可自杀他也不悔改，对吧？还有那些圣经里面讲，启示录里面说，当那个大灾难临到的时候，那些人看见这个世界上面这么多的动荡，这么多的灾害的时候，他们什么反应？他们并不愿意悔改，反而说，大山呐、小山呐，倒在我们身上，遮盖全能者的愤怒吧，就是宁可让山把我压死，我也不悔改，对吧？所以你能够有一颗悔改的心，是被上帝所祝福的。而你这颗悔改的心既然被耶稣祝福，请问耶稣祝福的有没有能力？
有。
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你知道这是哪个故事吗？就是五饼二鱼的故事。曾经有一个小男孩拿了五个饼和两条鱼献在主耶稣面前，因为当时5000多个男人再加上妇女儿童上万人在那里听主耶稣讲道，讲然后该到吃饭的时候了，但是门徒说，我们这儿才20多两银子，全部拿来买东西也不够大家吃，何况在野地里面找不到什么地方。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说，我不愿意他们饿肚子，我怜悯他们。这个时候有个小男孩就把他手里的五个饼和两条鱼送到主耶稣手里，主耶稣做了什么事情？主耶稣望天祝福以后，这五个饼两条鱼就分给5000人吃，分给所有人吃，最后怎么样子？最后还有12篮的零碎。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心，我们这颗悔改的心是被耶稣祝福的，所以你要对你的悔改有信心，因为被耶稣祝福的一定大有能力，阿们吧。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说，我的悔改平平无奇，我口才也不太好，然后我觉得我那天悔改的时候呢，我自己都不满意我的态度，我觉得我悔改的时候不够谦卑，又怎么样呢？就像那五饼二鱼也是普普通通的五饼二鱼，但是被耶稣祝福了，他就大不相同，阿们吧。所以你也要记得在你的祷告当中跟主耶稣求什么？主啊，求你祝福我的悔改，让我的悔改充满了天上的能力，这个罪缠累我太久了，主啊，求你让我的悔改因着你的能力能够得胜。我原来的怨毒，我很容易灰心，我很容易沮丧，我很容易口里面出的是那些真的不造就人的话，我知道不好，我要向你悔改，求你祝福我的悔改，使这一切发生改变。主听不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听。
这就是我们说信心和悔改的关系，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去看，我们看这段经文，主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什么？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们说第二个我想让大家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信心和悔改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你要看见，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如果我们是错误的那些悔改的观念的话，错误的悔改观念不单不能让我们胜不过罪，而且呢，错误的悔改也不能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我们上次说神把基督用右手高举，让他把什么赐给我们？把悔改的心，还有什么赦罪的恩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是寻求罪得赦免，而不是说我要用我的努力把罪给胜过。你的努力胜不过罪的，如果你的努力能胜过罪的话，耶稣何必钉十字架？如果你的努力能胜过罪的话，耶稣钉十字架就是矫情，你不可能用你的努力胜过罪，对吧？所以我要去寻求基督的赦罪之恩。所以当你用错误的方式，你说我要用我的努力去胜过罪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仅胜不过罪，而且你的信心也被破坏。但是主在这里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悔改，而且也要信福音。所以悔改和相信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正确的悔改会怎么样子呢？正确的悔改不仅能够让我们真正的胜过罪，而且能够建立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的信心。你要一定要看到，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想请大家，我们一起再来读几节的经文。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后书13章4到6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13章4到6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你们总要省察自己，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三节的经文呢？你注意，这三节经文其实是保罗在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再次讲悔改。因为在12章他特别提醒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你们要怎样的悔改，你们要怎样的悔改。然后到13章这里他就讲到说，你去看，你去注意，主耶稣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们，对吧？他因神的大能活着，我们也因着他也必和他同活。然后保罗就提醒我们，你们悔改了，你们悔改了要做什么事情呢？你们总要干什么？省察自己。你们要自己省察什么东西啊？有信心没有？所以悔改和信心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弟兄姊妹。悔改和信心之间它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当我们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再讲，弟兄姊妹，你去看悔改和信心之间有关系的时候，正确的悔改，我们说它不仅让我们胜过罪，而且它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看，我这里放了一个图片，这个图片也是圣经里面很著名的故事。什么故事大家知道吗？撒该，对吧？曾经有一个税吏，这个税吏撒该个子比较矮，然后主耶稣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簇拥着他出来，撒该很想看见主耶稣，但是个子矮就吃亏啊，不像人家个子高1米8、1米9的，然后脑袋高别人半头，一眼就看见了，他看不见。所以他很着急，怎么样子？爬到树上去看主耶稣。爬到树上的时候，其实他在树上看主耶稣就是俯视耶稣，对吧？我们一般要仰视耶稣，他是俯视耶稣。但主耶稣一点都没在意，反而主耶稣跟他招呼说什么？撒该下来，今天我要去你们家吃饭，对吧？但是去到撒该家吃饭的时候，法利赛人高兴不高兴啊？法利赛人很不高兴。法利赛人说，这个耶稣怎么跟罪人一起吃饭呢？但是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今天呢，救恩临到这个家了。撒该听到这个话以后，撒该就悔改了。你们注意，撒该怎么悔改的呢？撒该当时有没有就突然趴在那里痛哭不已啊？是不是这样子？撒该怎么悔改啊？撒该说，如果我以前讹了谁，我还谁多少啊？还谁4倍。然后我要把我的这个我现在的财产要分给穷，一半要分给穷人。你看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很喜乐，对吧？他的信心起来了，这就叫正确的悔 弟兄姊妹啊。所以回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经文里面讲的说，你们要去悔改，你要省察，你要知道你的悔改是怎样子的时候，你要注意你有信心没有，对吧？而且保罗还在这里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我盼望你们晓得你们是什么呀，你们是不可弃绝的。所以悔改的一个果效是什么？悔改的一个果效并不是觉得说，哎呀，我在那个悔改，我越悔改越觉得自己糟糕万分，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呀，我就不配做一个基督徒，我该死了算了。保罗说不是，如果是那样子，你这个悔改是有问题的。你正确的悔改是你越悔改你要省察自己有信心没有，而且你省察了自己信心以后，你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你得出一个结论说，我不是可弃绝的，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干什么呀，放弃我。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看悔改，你看见的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靠着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来胜过我那缠累我的罪，然后我的信心又得以建立。我说我知道上帝爱我，我知道耶稣基督永远不会丢弃我。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时候你再去看什么罪对你缠累的罪，你就不会再向他投降了。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亚当夏娃当初用一个无花果树叶裙然后编织了以后盖住自己，这是不是对罪的得胜？
不是。
不是。什么才是对罪的得胜？什么才是对罪的得胜？我寻求主，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这才是对罪的得胜，同意吧？然后主的赦免有能力没有能力？有。然后主赦免我的能力在我生命当中去发动，我就发现慢慢的这个罪对我的辖制越来越没力量，这才叫得胜。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去判断的时候，我们就经常灰心。不是的，你要相信，阿们吧，你要相信，你去寻求主的时候，主一定会给你这赦罪之恩使你去得胜。所以你要去问自己，我现在的悔改是真正的悔改，正确的悔改，还是错误的悔改？用什么来衡量你知道吗？用什么来衡量？你说，嗯，梁弟兄，你说这个我还是有经验的，要衡量我的悔改是不是正确的，就看我悔改的那个罪我是不是彻底胜过他了。我以前嫉妒人，是不是从此以后我就不嫉妒人了？我原来吸烟，从此以后我就不吸烟了。我觉得这个就叫得胜，这个就是正确的悔改，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是这样判断。我告诉你，保罗不是这样讲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保罗提醒哥林多弟兄姊妹，你们要悔改，你们不要再向罪投降，你们不要再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说这样犯罪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你要知道你的得胜从哪里看见？信心。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赦免了你？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赦罪之恩大有能力？这才是正确悔改。如果你说，哦，不要提赦罪之恩啦，梁弟兄，只是讲赦罪之恩，生命又没改变，有什么用呢？只是讲恩典又没有改变，有什么用呢？这个是什么态度，弟兄姊妹？这个是信心的态度还是不信的态度？这是不信的态度。所以你的悔改是不信的，怪不得你的悔改没能力啊。弟兄姊妹啊，你要相信，阿们吧。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干什么？信福音。我们很多的悔改就是带着不信的恶心在那里悔改，怪不得没能力。我相信，我相信主你赦免了我，我相信你的赦罪之恩在我身上大有能力，这就不同。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我们说你去看悔改和信心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要省察你自己，我的悔改是不是像撒该那样子？有什么地什么意思，梁弟兄？我也要把我的家产分一半给别人才行吗？不是，我讲的是像撒该这种信心。你有没有撒该这种信心里的喜乐？撒该为什么那么开心？他是相信上帝赦免了他而开心，还是不相信上帝赦免他还能开心？他相信上帝赦免他，他相信上帝接纳他，因为神的儿子居然来我家跟我一起作息。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时候的悔改没能力，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把悔改和信心中了魔鬼的诡计，把这两者割裂开去看。 我们认为悔改跟信心没关系，甚至我们认为悔改的时候不要讲信心。你搞错了，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你没有信心却要去悔改，你不是罪上加罪吗？你搞错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去晓得我们当悔改，我们当信福音。你再去看这些时候，我再讲，弟兄姊妹，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讲第三点，我们说我们当悔改信福音，我们悔改，我们悔改的终点到底是什么？我们悔改的终点是不是我哀哭认罪就是我悔改的终点，我悔改的目的？弟兄姊妹，我们悔改的目的到底应该是什么？我们悔改的目的是信心的建立，是信心的得胜。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看，我要看我的悔改如何。我们很多时候对自己的悔改没信心了，然后我们也不愿意再讲悔改了。其实你去注意圣经里面，主耶稣教导我们很多地方都教悔改，比如说我们的主导文有没有讲悔改？我们主导文说，主愿主怎么样免我们的债，如同什么？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就是讲悔改。但是悔改它的终点到底是什么？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把悔改的终点当作是一种行为的结果，说我悔改了以后必须在那个行为上面我去得胜，我才认为这个悔改有效。所以我们慢慢对悔改越来越没信心，因为你本来这个看法就是错的，你又不在信心里去看悔改，所以这个时候你觉得你的悔改没果效。我们说不是，悔改的终点不是哀哭，不是认罪，悔改的终点是信心的建立，信心的得胜。信心是怎么得胜？信心是支取基督的得胜。我们一起再来读这几节的经文，我们来读以弗所书6:16，我们一起来读。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然后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11:33-34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第一处的经文讲说信心是什么？是藤牌，对吧？能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哪个恶者？魔鬼撒旦，对吧？然后我们刚才读的下面的经文说什么？他们因着信干什么？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然后打退外邦的全军。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到上帝面前去悔改是寻求得胜还是寻求失败？寻求得胜。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得胜的途径有几个，有一个透过谁啊？透过耶稣基督。我这边要拿出什么？信心。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很清楚，特别希伯来书11给我们总结，他们因着信。亚伯拉罕为什么可以得胜？因着信。摩西为什么可以得胜？因着信。大卫为什么可以得胜？因着信。约书亚为什么可以得胜？因着信。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灭了烈火的猛士，打退外邦的全军，他们完全得胜，都是什么？都是因着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去悔改是寻求得胜的。阿们吧。你注意，我们上次跟大家讲，我今天在这里再讲，弟兄姊妹，悔改是寻求得胜的。而很多人的悔改观是认为悔改就是要哀哭的，就是一个其实差不多是举白旗的举动，跟得胜没有一毛钱关系。但是圣经里面可不是这样去说的，我们悔改是寻求得胜的。而得胜跟什么分不开啊？跟信心分不开。所以哪里有信心哪里就有得胜，哪里没有信心哪里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失败。所以我在这里再跟大家去讲，我们说信心是我们得胜的唯一的道路。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信心是我们得胜唯一的道路，离开信心没有得胜。而我悔改就是为了得胜，阿们吧。所以悔改和信心是不能分开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再跟大家去讲，每一个不信的地方都插着一根魔鬼的毒箭，同意不同意？ 我们刚才讲了，因为以佛所书讲，我们基督徒他不是只是讲这些牧师传道人呐、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因为你们属灵征战比较激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属灵征战，同意吧？然后他讲到其中一样，我们来读的叫什么？信心的藤牌，用来干什么？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只要你没有信心，你不用信心，你把信心的藤牌没举起来的地方，魔鬼的火箭就能射中你。所以你就明白，我们之前讲，我今天再讲，悔改的道重要不重要呢？重要。悔改的道魔鬼超级重视。为什么？就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有密切的关系，因为魔鬼要把信心和悔改两样分开，彻底分开。你们讲悔改就不要讲信心，你悔改的时候还敢拿着信心来悔改，你这样的悔改是不对的，把你的信心给我放下来。你把信心一放下来，你知道魔鬼做什么事情？魔鬼会不会说，哎呀，这个人好听话，我让他把信心的藤牌放来，他就放来，算了，我放他一马，会不会这样子？
不会。
魔鬼一看你把信心的藤牌放来，一根箭就射过来。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去看你自己，哪个地方你没有信心，在那个地方就插着一根魔鬼的毒箭。我不客气讲，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比较搞笑的图片，是网上那时候视频上面有的，就是这个，但这个是我不知道是哪个电影里面拍的，就是那些人正冲锋的时候，对面啊射箭，有一个人冲得很猛，拿着斧头往前冲，但没盾牌，结果射成一只刺猬了。我放这张图片的时候，我可一方面我们看得很搞笑，但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痛。你知道痛什么吗？因为我真的看见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浑身插满了魔鬼的箭，特别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问我，哎呀，一讲有难过啊，流泪，我很理解，与爱哭的人同哭，与喜乐人同乐。但是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有不少弟兄姊妹没有信心，她不相信她的丈夫就是上帝给她配合的，她不相信她的妻子就是上帝给她配合，甚至孩子都很大了，还在那里考虑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孩子啊，我早就离婚了，我就等我儿子读大学的时候我才跟他离婚，是吧？我要给我孩子一个完整的童年，完整的青少年，过了这个时间我就要跟他离婚。弟兄姊妹啊，你知道吗？这是什么态度？这就是不信的态度。当你有这种不信的心的时候，你在哪个地方没有信心，哪个地方魔鬼就射一支箭，哪个地方没有信心，魔鬼就在那里射一支箭。所以我不客气的讲，有些基督徒真的浑身插满了魔鬼的箭，因为不能用信心。比如说有人不能用信心看待自己的儿女，你不用信心看待自己的儿女的地方，就是魔鬼可以射中你的地方，而且痛得不得了。魔鬼那个箭射中了以后，它不是只是射中了，它里面有毒，它会扩散，你会越来越痛，然后越来越痛，就越来越觉得说，这个死鬼当初就是我瞎了我的太金狗眼才跟他结婚的，就是不应该跟他结婚，跟他结婚就是重大的错误。所以你的信心进一步被破坏。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子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讲悔改是做什么，你知道吗？悔改其实它的作用就是要把我们的那个魔鬼插在我们身上的毒箭干什么？拔下来。魔鬼把我们欺骗了，说你们悔改的时候不能有信心，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悔改要怎么样子？一定要拿着什么东西来悔改啊？信心的藤牌。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真正的悔改是重拾信心的藤牌，真正的悔改是拔掉魔鬼在我身上的毒箭，真正的悔改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因着信制服了敌国，阿们吧，灭了烈火的猛士，堵了狮子的口。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信心的行动都是把基督得胜的旌旗举起来。你去看，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在呼召什么？他在呼召失败者还是在呼召得胜者？他在呼召失败者还是在呼召得胜者？他是在呼召得胜者。阿们吧，我要让你们得胜，你们要在信心里悔改去得胜，你们要信福音来去得胜。魔鬼一直压制你们，罪一直压制你们，世界一直欺骗你们，现在我要让你们得胜。你们身上原来带着是魔鬼射在你们身上射的，你们像刺猬一样，现在我要让你们悔改，把这一根一根的毒箭都拔掉。弟兄姊妹，你问你自己，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身上都有魔鬼的毒箭，而且有些箭因为我们中了魔鬼的诡计， 魔鬼说你跟那个人结婚是重大的人生错误，我们说对，然后你知道干什么吗？你在你说对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在把那根剑刺得更深，而且还要加上一个倒钩，拔都拔不出来。不是的，我要用信心说，主啊，你的美意是好的，阿们吧，神的意思是好的，我相信。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去讲，我们讲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是很难认同，完全甚至有些人完全不能接受。我们说，只要是以前发生的事情，都是神的美意。人有没有问题？我们以前发生的事情有没有糟糕的事情？有，人总会做糟糕的事情，但是神的意思是什么？是好的。所以我盼望大家真的拿起这个信心的盾牌来抵挡魔鬼的诡计，你重新用信心看你的生活，看你的生命，你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以前跟大家讲，我今天再讲，你去看看约瑟，约瑟十个哥哥害他没有？害他没有？害了。他十个哥哥害他是好事还是坏事？
坏事。
十个哥哥害他是不是犯罪？是。神的意思呢？神的意思怎么好？神的意思让他去到埃及，然后被人陷害到监牢里，然后被人冤屈，但是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是好的，磨练他。所以约瑟在埃及受了磨练，最后可以做什么？做埃及的宰相，就是当时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宰相。而且法老给约瑟放权的时候放得非常的彻底，约瑟可不是法老的国务卿。我跟你讲，你看到今天美国不是有国务卿对吧？美国的国务卿跟总统相比的话，他权力没那么大，但约瑟的权力大不大？大的不得了。其实法老是把所有的权力都放给他，法老就坐享其成，所以约瑟就救了全世界的人。神的意思是不是好的？是的。所以人会不会犯罪？会。人会不会作恶？会。有些人是不是刻意设计了毒计网罗来陷害我们？是。上帝许可了，怎么样？信心告诉我们什么？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到后来老雅各去世了，约瑟的十个哥哥再来找约瑟，他们很害怕。怕什么？怕约瑟报复他们，然后就跪在约瑟面前。约瑟当时就哭了。约瑟哭是什么？约瑟是不是说，你们现在才来跪我，我已经忍了很多年了，这么几十年你们都不来跪我，终于来跪我，是不是因为这个哭？不是。约瑟哭了，就是他我相信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这些哥哥没有信心的看见，他们还在用世俗的眼光看我们的兄弟之情，他们看不见上帝。所以约瑟就讲了这个著名的话，约瑟说什么？说你们起初的意思确实是害我。约瑟可没有美化他们，不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有时候就说，哎呀，没事，如果不是你害我，我今天不会变成这样子的。约瑟可不是这样说，约瑟说你们原来确实想害我，但是说了一句什么？神的意思是好的。弟兄姊妹啊，这就叫信心。所以哪里没有信心，那个地方就插一根魔鬼的毒箭。你对你们家的财务状况没有信心，那个地方就插一根毒箭。你对你的夫妻关系没有信心，那个地方插一根毒箭。你对你孩子是蒙上帝祝福的没有信心，在你心里那个位置又插一根毒箭。你对你的工作没有信心，那个地方插一根毒箭。你对这个国家发展的前途没有信心，那个地方又插一根毒箭。所以你去看为什么我们有些基督徒那么苦读，因为我们真的像我们刚才放那张图片一样，像刺猬一样插满了魔鬼的毒箭。但是有信心的人就充满了喜乐，阿们吧。因为我把毒箭拔掉，我拿着信心的藤牌，我看见耶和华的美意。弟兄姊妹，这是完全不同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然后我们继续来讲第二点。我们说当我们去讲信心和悔改的关系的时候，我第二点我要讲说信心看悔改。我们用信心去看悔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哪些重要的真理，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悔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是属灵的真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对于属灵的真理不用信心我们能不能正确认识？
不能的。
所以你就明白了，很多基督徒对悔改的认识一定是错的，因为他不是用信心看这件事情。只要我们不用信心，我们对属灵事物的看见一定是扭曲，一定是错误。他看见是错误的，所以他的主张一定是错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魔鬼对有些基督徒有些教会讲悔改之道是非常高兴，因为他们不用信心去看悔改，他们讲出的悔改之道 一定中魔鬼的诡计，一定被魔鬼使用来捆绑圣徒。但是我们说，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要用信心去看悔改的真理，我们用信心去看这些悔改给我们带来的重大的功用是什么，然后这些重大的功用和我们的信心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说我们去用信心去看悔改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把这节经文读一下，马可福音1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讲到悔改，我盼望大家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说你们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悔改这个其中有很多宝贵的意涵，我说其中一个意涵，悔改的意涵就是生命的转变。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要悔改，就是你们生命要发生重大的转变。那我们生命怎么转变，弟兄姊妹，我们生命怎么转变？你说我思想境界，我原来思维比较狭隘，现在信了耶稣以后我思维开阔了，对不对呢？对，但这还不够。我说哎，我原来这个人道德不太好，我生命改变了，就是我道德变得更好了，好不好啊？好，但还不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命的最重要的转变是什么？是转向神。你转向神就是你生命最大的转变，阿们吧。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问题从哪里来？不就是因为背离上帝吗？所以当我转向上帝，就是我生命最大的改变，就是我生命本质性的改变。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完全不同。所以我也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3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撒迦利亚书1章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然后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14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11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我们第一处的经文我们上次就读过了，我们看到上帝呼召我们干什么？转向他。所以我们说生命真正的本质性的改变，还不是你思想的改变，还不是你道德的改变，还不是你逻辑能力的改变，还不是你行为样式的改变。我们经常把生命的改变就放在这些方面，生命最重要的改变是转向神。我以前不认识上帝，我以前瞧不起上帝，我以前轻看上帝，我以前对说认识上帝我觉得太玄妙了，但是今天我悔改了，我第一个悔改是什么？转向神，我成为神拯救的人，阿们吧。我成为神的百姓，我成为神的儿女，我成为敬拜耶和华上帝的人，这就是我生命最大的改变，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这里再问大家，你有没有这个生命的改变？有了，只要你信了耶稣，你最重大的生命改变已经发生了。所以魔鬼很多时候很狡猾，他让我们给自己打分的时候呢，把最重要的一块分给拿掉，然后去打分。什么意思？你转向上帝，成为神的子民，敬拜上帝，接受上帝做你的救主，这在你如果打分的话已经打99分，然后你道德改变打0.1分，生这个智慧改变打0.1分，行为改变打0.1分，其实这样算才对。但是呢，魔鬼让我们把那99分拿掉，说你说你是基督徒，你行为怎么样？你说你是基督徒，你圣经认识的怎么样呢？你圣经读过几遍？有些弟兄没说，我读过一遍，才读一遍，我以为你起码读了10遍哦。然后我们又灰灰心了，对吧？然后说你的思想境界如何啊？基督徒怎么看事情还这样看？哎呀，我这算来算去，我觉得你不及格呀。我们弟兄姊妹这样一算，就觉得哇，真的是我不及格。你把99分都拿掉了，你永远及格不了。但是我把那99分拿来的话，我起码99分，同意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转向耶和华、敬拜耶和华的人。而且主耶稣在这里跟我们讲说，我们怎么才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说，谁是道路？他耶稣自己是道路，谁是生命？ 耶稣自己是生命，谁是真理？耶稣基督是自己。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完全不同。那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这里讲说，我们到上帝面前，我们要拿着什么到上帝面前？
信。
你再去看，你再去思想，我们读了这三节经文，你再去想，我们说悔改它的重要功用就是生命的转变，而生命的转变就是因着信转向神。当我们因着信转向神的时候，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你转向上帝以后，上帝会说，哎，好好好，就这样子吧，可以回家了，是不是这样子？你转向上帝以后会怎么样？耶和华大有能力，阿们吧。当你转向上帝的时候，上帝会不会塑造你？会不会？弟兄姊妹，他对你的塑造是强而有力的还是软弱无力的？强而有力的。所以我在讲，弟兄姊妹，当我们讲我们说悔改就是生命的转变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个试探又来了。什么试探你知道吗？我们说悔改就是生命的转变，我到上帝面前要悔改，所以我要把自己改好我才去上帝面前，对不对？不对。你知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慕道友就是因为这个不愿意信耶稣。你要知道真正的障碍在这里，你要帮助他把这个障碍拿掉。有很多人觉得说，哎呀，你跟他去讲见证，你讲那些基督徒，伟大的基督徒怎么有爱心，伟大的基督徒怎么从上帝那里得了智慧，然后他越听其实心是向往的，你明白吧？他心是向往的，但是一对比觉得说，哎呀，我差得太远了，我差得太远了，等我搞好了我再来做基督徒，对不对啊？这是人天然的观念。你告诉我，不是的，你到上帝面前，上帝来塑造你，不是改好了才来信耶稣，你是信了耶稣，耶稣才来改变你的生命，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说悔改就是生命的转变。但生命的转变，第一，我愿不愿意转变我的生命？我要不要愿意？我要的。但是第二步不是我愿意了我自己来转变，而是第二步我到谁面前？我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求你祝福我，求你改变我。我们每个人对自己都有很多的了解，当然最了解我们的是谁啊？上帝。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了解，你知道有些罪辖制你，你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你是穿无花果树叶裙来遮盖它，还是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求你重新塑造我这个人，不能自律，我明明知道不自律很不好，但是我就是不自律，怎么办？我把我的自律搞好了再跟上帝祷告，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怎么办？主啊，求你给我一颗节制的心，求你塑造我的自律，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所以我们悔改是得着，是用信心去悔改，我祈求了，主一定塑造。所以你去发现自己生命当中有什么问题，都到主面前去向主去悔改，主求你塑造我，你的生命就逐步的改变，阿们吧。因为亲近主的生命必有奇妙的改变，没有一个人到上帝面前空手而回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一个人到上帝面前空手而回的？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每天要读圣经。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空空的读了一遍？不是。你读圣经的时候是到上帝面前读他的话语，你不会空手而回的，你生命会发生奇妙的改变。每当你祷告的时候呢，到上帝面前，上帝会怎么样子啊？上帝会不会说，哎呀算了，你今天又是给我例行公事，我不喜欢听，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 我不太会祷告，我到上帝面前我就背主导文行不行？可不可以？
可以。
每天背主导文多枯燥啊，可不可以？
可
以。你到上帝面前，你生命一定发生奇妙的改变，阿们吧。因为上帝是奇妙的主，他是施恩的主，他是大有能力的主。这就是我们对悔改的信心。所以悔改就是因着信转向神，悔改就是相信上帝会塑造我的生命，悔改就是相信上帝，我向他去祈求，承认我的软弱过犯的时候，上帝一定给我带来奇妙的改变。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向罪投降，我发现一个罪，我就到上帝面前去用信心去求他， 阿们吧。当你这样去求他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奇妙的改变，慢慢的逐步的一个一个的发生。当然如何悔改我们下次以后我们还会跟大家再去讲，但是你首先先知道这点，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你用信心去看悔改的时候，我们看见生命在耶和华面前的改变，我们看见因着信我们转向上帝。那我们再讲，当我们向上帝悔改的时候，上帝呼召我们悔改，特别主耶稣基督因着他的慈心呼召我们悔改的时候，他想让我们得的是什么呢？我们说让我们得修复和医治。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人人都有罪，同意吧？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就不再受罪的伤害？是不是任何的罪我都不犯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要承认啊，有一种神学是错误的，有一种神学说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就是义人了，我们什么错都没有了，不要提我的错，这样说话就在犯罪，对吧？这样说话就在犯骄傲的罪，就是在犯妄言的罪，我们人都有的。所以罪对我们有没有伤害？我再问弟兄姊妹，有。耶稣基督看见罪对我们的伤害，他是什么态度？他是嫌弃还是他动了慈心想医治我们？他动了慈心要医治我们。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悔改的时候你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我再讲，错误的悔改观是把自责当作悔改最重要的一个表现。我说不是，正确的悔改观，修复和医治才是我悔改的重要的追求。我为什么到上帝面前去悔改？我求上帝来修复。修复什么？修复我和神的关系。修复什么？修复我和我的家人的关系，修复我和弟兄姊妹的关系，修复我各样的问题。我为什么悔改？因为耶稣基督是大医生。主啊，我有的时候自己能感受到，但有的时候我也没感受到，其实罪对我造成的伤害很大。真的像圣经诗篇里面讲的说，我们的仇敌在我们背上伏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你知道这个比喻我们想起来都是心惊肉跳，但真的是我们的经历。什么叫伏犁而耕？就是你趴在那里，有人拿着那个耕地的犁在你后背耕过去，你知道那个伤有多痛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经历过的，是包括特别在家庭关系里面有时候经历那种伤痛，痛得不得了。我要悔改，我要悔改。怎么悔改？是我自责吗？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弟兄姊妹这么痛的时候，旁边辅导他的人说，难道你没有错吗？难道不是你自己搞的吗？耶稣从来没这样说。耶稣怜悯我们的时候，有没有一次说，你们自己搞的，我不怜悯，这个人是被别人伤害的，我怜悯？有没有这样搞？没有。耶稣看见我们的软弱，看见我们的过犯，他就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到主面前去悔改的时候，不是拿着自责到耶稣面前，而是拿着我的伤害，我的破碎的心到耶稣面前，跟耶稣说什么？主啊，求你医治我，主啊，求你修复。你看见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被罪捆绑，你该怎么做？他真可恶，耶稣啊，你责备他吧，是不是这样子啊？你要怎么做？主啊，求你怜悯他。我看见魔鬼在他的后背上面伏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这个弟兄好惨，求你医治他。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看见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再来读彼得前书2:24，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然后我们再来读马可福音2:17，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再讲，悔改最重要的一个功用就是修复和医治。而我们刚才读的彼得前书2:24说，他被挂在木头上干什么？亲身担当了谁的罪啊？我们的罪，使我们干什么？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干什么？我们便得了医治。 所以悔改一定要到耶稣面前，看见哪位耶稣啊？看见钉十字架替我死，担当我一切罪恶过犯，为我受鞭伤的耶稣。当你看见耶稣的时候，你就得了医治。所以主为什么经常呼召我们，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他不是嫌弃我们，不是被那些错误的传道人所讲的耶稣对我们的罪不耐烦，不是。耶稣看见我们满身的伤痕，耶稣就说赶紧来悔改，干什么？让我来医治。你太长时间不看我了，你太长时间看世界，你太多时候盯着你身上的罪，以至于那个罪的伤害越加的厉害。我不忍心，我不愿意，你们是我的儿女，我不希望你们受这么大的伤害，所以赶紧悔改，来到我的面前干什么？我来医治你们，弟兄姊妹。所以当主耶稣去医治那些软弱的人的时候，法利赛人很不高兴，对不对？他们很恼火。耶稣就讲了后面我们读的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的经文，主耶稣就说什么？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来就不是招义人，我不是招你们这些自以为义的人的，我是来招什么？我是来招罪人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一点的时候，我再讲我们的悔改最重要的功用就是修复和医治。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悔改的重点一定不是定罪，定罪带来的结果你知道是什么吗？定罪带来的结果是使你的伤病加剧。如果我经常定罪你，你在我面前会是什么姿态？我经常嫌弃你，你在我面前是什么姿态？你一定是防卫的姿态，你一定是要把无花果树叶裙穿起来，你一定要为自己辩护，甚至开始为你的罪辩护，同意吧？这就是魔鬼的诡计。我们开始为自己的罪辩护，说难道人不都犯罪吗？你怎么老是盯着我看，是吧？你为什么老是这样对待我？难道你自己没有软弱吗？是吧？然后这样说完了以后，大家什么结果？那是啊，我也有软弱，咱都继续软弱吧，你软弱你的，我软弱我的，是吧？所以定罪会使那个罪定在我们身上拿不下去。耶稣基督来了，将悔改的心和什么赦罪的恩赐给我们。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见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们就要用信心去悔改。用信心悔改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说什么人可以去找他？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但干什么？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病人找医生正常不正常？
正常。
病人找医生要不要藏藏掖掖？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是做医生的，如果一个病人到你面前说医生我挺好的，然后我就是那个肌肉不够发达哈，你跟我讲一下哈，然后你看一下我的这个胳膊这儿怎么样，腿这儿怎么样，然后医生可以吧哈啊，然后你给我开个药方吧，我走了，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这个病人正常不？你会不正？你知道有没有有很多基督徒的祷告在耶稣基督面前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习惯了功劳主义的，我们习惯了不用信心到主面前，所以我们到主面前就变得很不自然。你要知道从信心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到主面前悔改是干什么？就是病人找医生，就是罪人找救主，合情合理。而且你找的这个医生是一个庸医还是一个良医？这个医生厉害不厉害啊？厉害。你的病他治不治得了？
治得了。
有没有可能你身上的病太复杂，耶稣看了都摇头说不行，太复杂了，弄不定，会不会？
不会。
不会啊。所以信心又来了，你知道吗？我知道我有什么问题，我向耶稣去悔改。你相信耶稣会把你的病把你的罪带着你去胜过他吗？你相不相信？你要相信，你不要说反正我尽了我责任就行了，耶稣治不治那是他的主权。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有些弟兄姊妹没信心的时候就拿上帝的主权来敷衍，说他治不治那是他的主权。不是哦，耶稣自己说的，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呢？就寻见。所以我把我的软弱拿来到耶稣面前，耶稣一定医治。我们家有没有软弱？我们家有没有问题？有。我把我全家的问题拿到耶稣面前，结果会是什么？结果耶稣一定医治，一定修复。阿们吧。
阿们。
我们跟神的关系到耶稣面前一定修复，我们彼此伤害的关系 到耶稣面前一定修复。这就是信心。所以信心重要不重要？重要。所以你用信心去看悔改，你看见的悔改不是用来定罪的，你看见的悔改是用来修复，用来医治的，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盼望大家真的看清楚，真的知道这一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讲，我们说当我们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去悔改的时候，悔改他寻求得胜，悔改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来更新我们。我们承认在这个世界里面，就算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经常被世界里面那些糟糕的东西蒙蔽了，我同意吧？我们的眼睛，信心的眼睛经常被世界上东西给挡住，我们信心的耳朵经常被世界东西塞住，所以很多时候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然后我就要悔改。悔改干什么？耶稣基督就来更新我，洗净我，然后洗净我多少的不义啊，一切的不义，然后我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悔改它最重要的不是懊恼，而是盼望。你一定要看到底。所以之前还有一个姊妹昨天还问我，因为她听了我们上次的讲道，她说梁弟兄，我不太懂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面讲的说生出没有懊悔的后悔来是什么意思。我就告诉你，我说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在此，世俗的忧愁是干什么？是叫人死的。世俗的忧愁就是懊悔。什么懊悔？就是我瞎了我的太金狗眼跟你结婚，我搞错，我当初没调查清楚我嫁到你们家，我当初不了解，我当初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对我的孩子伤害这么大，我一想这些我就懊悔的不得了，然后百爪挠心，痛入心肺，这个就是世俗的忧愁。但是我们说真正的悔改，他寻求的，他要得着的是更新和得胜。所以真正的悔改不是懊悔，真正的悔改一定是有盼望。包括我往前看已经发生的过去，就像我们讲过去发生的事情都有神的美意，阿们吧。所以我不后悔，我对任何以前我做的决定都不后悔。我的未来呢？我不知明天如何，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的主。这个主跟我什么关系？他是爱我的还是恨我的？他是爱我的。他要让我的未来为我的益处效力还是害我？为我的益处效力。所以我就充满盼望。当你充满盼望的时候，你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再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来读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那你知道这节经文是主耶稣对哪个教会讲的吗？这节经文是主耶稣对我们很多基督徒传道人喜欢批评的一个教会，老底家教会。你注意启示录里面一开始从第二章到第三章讲悔改是讲的最多的，几乎对每一个教会，当然总共七个教会讲了五次悔改，够不够多啊？够多。但我告诉你还有另外一个词比悔改讲的更多，你知道什么吗？得胜。七个教会主耶稣都讲到得胜。你们要怎么样得胜？得胜以后还有什么赏赐？老底家教会我们经常批评说这个教会一无是处，这个自以为是，什么以为自己好。但是主在这里给他们的赏赐大不大？很大。主说什么？得胜的我要赐他干什么？坐在我的宝座上跟我同坐，如同什么呀？如同我得了胜一样。你看到吗？主呼吁老底家教会说，因为我爱你们，所以我责备你们，要你们悔改。我盼望的是什么？我盼望你们是头低低灰心沮丧趴在那里承认自己一塌糊涂吗？这是不是主的盼望？不是。盼望的是什么？得胜。我盼望你们真心的悔改，信心里悔改，然后得胜。而且得胜跟谁坐在一起啊？跟我坐在一起。坐在哪里啊？坐在我的宝座上。你们的得胜要像什么？要像我的得胜一样。你看到了吗？这就是耶稣的心，和我们的心不一样。我们一讲老底家教会就想来说，哎，那个教会像老底家，那个弟兄姊妹像老底家，我终于找到圣经依据，我好好的批判他一通。不是。耶稣说这个教会这个人很软弱，但我盼望他悔改，然后什么？得胜。你要看见。我们再来读下面这些经文，马可福音九章二十四节，我们来读。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 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因为我们的得胜，没有一个得胜能离开信心。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思想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弟兄姊妹，我们去悔改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悔改和相信的关系，悔改和相信有密切的关系。所有真正的悔改一定是道主面前，而且是盼望得胜，而且道主面前的悔改是一定反败为胜。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如果我的家庭关系不好，我们夫妻关系吵架吵了十年了，有些基督徒夫妻也是吵架能吵十年二十年，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子的。但是你相不相信我到主面前能够反败为胜？将来我可以跟人做见证，我可以去辅导别人的婚姻，告诉他们说当初我们夫妇是如何的不和，但是我们真正在信心里到基督面前就悔改，我们变得如此的和谐。你相不相信你们家可以这样子？一定要相信。阿们吧。如果你不信怎么办？悔改。为什么悔改？为你的不信悔改。你知道吗？你还不要先，有些弟兄姊妹悔改是要定罪，说主啊，我确实愿意，但是我太太不愿意，主啊你改变他的心吧。这不叫悔改，你知道吗？这是法利赛人在定罪，是在控告。不，我要悔改，我居然不相信主你能够改变我们。你连宇宙都造出来了，你连红海都分开了，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家的问题你解决不了吗？一定能解决。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悔改和相信密不可分。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你知道这是讲哪个故事吗？参孙的故事。参孙曾经犯大罪，而且长期沉在罪中。什么罪啊？淫乱的罪，轻看耶和华恩典的罪。然后他的力量的秘诀在哪里啊？在他的头发。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参孙的头发其中一个重要的预表，你知道预表什么吗？预表信心。当他的信心被剪掉了，当他信心出了问题以后，他就和普通人无异。但是当他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他们就能灭了烈火的猛士，能够打退外邦的全军。阿们吧。所以参孙后来怎么悔改呢？他到上帝面前默默的悔改，默默的悔改。然后有一次到最后的时刻的时候，非利士人因为被参孙打得抬不起头来，说的把参孙抓住了以后，弯了他的双眼，把他像驴一样去戏耍，说的今天我们有个大会，要把参孙拉过来好好羞辱他一番，让人看见我们非利士人的得胜。其实这个时候参孙已经向主悔改，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说参孙的头发怎么样子啊？已经长出来了，讲的是他的信心已经回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参孙的眼睛虽然是瞎的，但是他去到那个非利士人聚会的地方，他就跟身边的小孩子说，你告诉我柱子在哪里，我要扶一扶。然后那个小孩子不懂，就跟他说柱子这样，参孙就扶住那个柱子，用力屈身，怎么样子啊？整个剧场都轰然倒塌，一下子死掉三千人，三千人的剧场不得了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他的力量多大。这是不是叫反败为胜啊？这就是反败为胜，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有信心的悔改，你就一定相信说主啊你带领我反败为胜。而且我们既然要得胜，一定离不开信心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去讲，你知道你在上帝面前悔改，你在日常的祷告，我们说其实你每天的祷告都要悔改。然后一个最重要的祈求是什么？一个最重要的祈求就是主啊我信，但什么？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要为你的信心常常祷告，要为你的不信常常悔改，这就是你得力的秘诀了。我不相信上帝会祝福我的孩子，怎么办？怎么办？弟兄姊妹，我要向主悔改，主求你加添我的信心，让我相信我的孩子从小就在你的祝福之下，他一定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甚至在中国这样的内卷，这样糟糕的教育环境之下，我依然相信你的祝福会胜过这一切。阿们吧。我在中国今天的经济状况让人看来是非常的担心，非常的不清楚，但是我相信。相信什么？主啊你的百姓你必祝福。所以我要为我的不信在你面前悔改，求你给我反败为胜。 只要你把信心的呼求发出来，你就会看见得胜。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信心和悔改的关系，悔改最重要的三个功用，一，生命的转变，第二是什么？修复和医治，第三是什么？更新和得胜。这三个都离不开信心，每一个都是在信心里才能转到神面前，在信心里才能修复和医治，在信心里才能更新和得胜。所以我要在信心里悔改，我要常常求主加添我的信心，使我在你面前每一次悔改都是得胜，每一次悔改都是把耶和华得胜的旌旗举起来，每一次悔改都要把魔鬼插在我身上的毒箭拔掉它。阿们吧。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最后我们要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就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我们说今天的我们该怎么样从悔改当中不断的得力。其实我再跟大家去讲，悔改就是从无力当中走出来重新得力。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悔改是从无力中走出来重新得力。悔改不应该是无力的，我悔改之前可能我软弱无力，但我为什么悔改？因为我要重新得力。阿们吧。你要有这样的个心。那我们说我们要在悔改当中重新得力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重新得力呢？我给大家三点小建议，求主去带领。第一个，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14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弟兄姊妹，我让大家去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要去看见，你要去晓得，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什么？都是罪。悔改是要解决罪，还是要罪上加罪？悔改是要解决罪，还是要罪上加罪？要解决罪。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我们再讲，把悔改和信心对立起来，割裂开，是谁的主张？魔鬼的主张，魔鬼的诡计。但魔鬼的诡计得逞没有啊？在很多基督徒里面得逞，在很多教会里面得逞。因为很多人对悔改的认识就是悔改和信心是割裂的。不是的，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我既然承认我是个罪人，我到上帝面前去悔改就是为了解决罪的，所以我不用信心怎么能悔改呢？我要一定要用信心去悔改。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要思想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大不相同。但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就有疑问了，什么疑问呢？有些弟兄姊妹说，那我都有信心了还用悔改吗？我有信心了还要不要悔改？
要。
你悔改不是说你有信心了就不需要悔改，我悔改就是我那些软弱，我那些糟糕，我那些伤痛，我那些灵里的疾病，我各种各样的问题，主让我看见了，圣灵引导我看见了，所以我就要悔改。但我悔改是怎么样的？凭着信心，我转向神。阿们吧。所以我绝对不把悔改和信心割裂开，我一定要把悔改和信心放到一起去。甚至当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你现在是在悔改，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这个时候撒旦退去吧，我的悔改要像撒该一样。阿们吧。你有没有见到撒该在那里哭哭啼啼啊？你有没有 看到撒该在那里悔改的时候哭哭啼啼啊？没有。但撒该悔改了没有？悔改了。我在这里放这张图片，大家知道这个讲的是谁吗？这张图片你知道讲的是谁吗？这张图片讲的就是以利亚。阿们吧。这张图片就是讲的以利亚。那以利亚他曾经大大的跌倒，他被耶洗别一句话就吓跑了，然后他后面在何烈山的山洞里才真正的悔改。他前面不是悔改，你注意，他前面往何烈山跑之前，他曾经在罗藤树下面求死，说什么？主啊，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把我的命取去吧。请问我们有的时候看着这句话的时候很感动，我们心也会感同身受，但请问这是不是悔改？这不是悔改，因为这是充满了绝望，甚至说上帝你把我杀了算了，对吧？不是的，这不是悔改。但是他到何烈山里面怎么悔改？到了何烈山的时候，上帝第一次问他话的时候，你看我们悔改都是上帝来找我们，所以你记得，你悔改可不是你找上帝，其实是上帝来找你。每当你愿意向上帝悔改的时候，一定是上帝找到你。然后上帝来跟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怎么回答？以利亚说，现在以色列国全部都被他们杀光了，只剩我一个，他们还寻索我的命，我要为你耶和华存留余种啊。他说了一遍，上帝 再问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回答是一模一样的，再说现在只剩我一个。然后上帝跟以利亚怎么说？上帝说，我还有7000人未向巴黎屈膝。然后上帝说，以利亚起来，去高以利沙，去高耶户，去高哈薛。所以以利亚一下子他的信心起来了，他才从那个何烈山里面走出来。弟兄姊妹，所以真正的悔改一定是在信心里的，不要中魔鬼的诡计。以利亚为什么前面跌倒了？为什么耶洗别一句话就吓到他？那个时候的以利亚是有信心还是没信心？他信心丢了。他在加密山上是有信心还是没信心？他在加密山上信心大得不得了，同意吧？把那个牛放在那里，浇水在上面，浇了几遍啊？浇7遍，你知道吗？说我们要从天上招火下来，把那个牛给寄生烧着啊！你一直浇水，怎么烧着啊？以利亚有没有信心？大有信心。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看见这些，在信心里悔改，去反败为胜，去重新得力，因为这是神的心，他所乐意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讲，我说悔改就是重拾信心。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8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弟兄姊妹，悔改的一个重要的，你要重新得力，对吧？怎么才能重新得力？你要重新得力，你的焦点不是在你的肌肉上面，也不是在你的智力上面，也不是在你的社交能力上面，你要重新得力的焦点是在信心上。那你说，梁弟兄，你让我们读这节经文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这节经文讲的是什么故事啊？主耶稣曾经有一次跟门徒一起在船上，主耶稣太累了睡着了，对吧？然后船结果就起了大风浪，起了大风浪以后，门徒就赶紧拉主耶稣，摇把主耶稣给摇醒了，说：“夫子啊，你不顾我们吗？我们要死了，我们要死了。”主耶稣就起来了。你注意，主耶稣起来以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你们为什么胆怯呢？你注意，主耶稣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止息了，对吧？但在耶稣斥责风和海之前，他先斥责了另外一个东西，斥责了什么？斥责了我们的小信，你们怎么不信？他先责备了我们的不信。主耶稣的意思，你们若有信心，真的是可以把挪山填海，你们不需要叫醒我都能把风浪止息了，信不信？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真的自己就可以让大海止息，对吧？彼得不是有一次就是有信心，主在海面上走，他也往前走，他真的在海面上走。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悔改最重要最重要的其中一个让我们重新得力的方法，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焦点就是重拾信心。我几时发现自己信心没有了，我就要干什么？我就要悔改了。我对什么事情，对我家里的哪个人，对弟兄姊妹，对教会，在哪方面我失去了信心，我就要悔改。然后我跟主悔改的时候，记得我们刚才说像那个孩子的父亲一样，说什么？说主啊，我信，但我什么？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你去求主把你的信心给加添起来，去引导起来，让你得胜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当你的信心起来的时候，你就能够把你发酸的腿重新抬抬，就能把你发沉的胳膊重新抬起来。当你有信心的时候，哪怕你80岁，你也可以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也能让红海。当你有信心的时候，哪怕你只是那个小男孩手里只有5个饼2条鱼，你把你的信心，把你所有的交给耶稣，耶稣祝福了以后，让5000人吃饱。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奉主的名说，风和海啊，止息吧，我奉耶稣的名要求你们止息，风和海也要听你的话。这就是信心厉害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啊，什么叫重新得力？重新得力就是重拾信心。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重新得力就是重拾信心。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重拾信心。那最后一点，我说我们的悔改要重新得力的时候，你要与神同心。我们再读这节的经文，腓立比书2章5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我们注意，这里面是保罗劝勉我们，我们要跟主同心。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讲的主题经文，主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主的心是充满怜悯，他说的日期满是威胁我们吗？不是，他讲的日期满了是说你们被罪压制的时间太长了，这个时间该结束了，现在我来了，你们来悔改，你们来归向我。你们一直认为你们要失败，这一生都胜不过这种灰心沮丧，不是，我来了，你们要充满喜乐。你以为有一个罪，有一个过犯，有一个问题一直辖制我，我这一生都胜不过他。耶稣说不，我来了是要释放你们得自由。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我再讲，弟兄姊妹啊，悔改是要让我们重新得力，是让我们力上加力。而我怎么才能有力量？我说强大的一个秘诀就是跟主同心，主的心怎么跳动我就怎么跳动。当我的信心跳动的频率是跟上帝的频率一样的时候，我就强大无比，就没人能胜过我，就没人能压制我。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要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越多的在信心里真正的悔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而且当我与主同心的时候，我一定盼望别人没有力量，还是盼望别人也得力？我盼望别人也得力。所以当你与主同心的时候，你也去帮助你身边的弟兄去得力，你就更有力。当你去帮助那些慕道友，那些福音朋友，帮助他们悔改归向基督的时候，你就大有力量。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真正的悔改，真正的得力，真正的更新，真正的不同。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悔改都是在信心里，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我们所有的悔改都是为了重拾信心，都是为了坚固我们信心，我们就会大不相同。当我们在信心里去看悔改的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主耶稣在圣经当中多次呼召我们悔改，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不断的呼唤我们悔改。神的意思是好的，他要医治我，他要修复我，他要赐给我得胜，他要帮助我转向他。得胜就在我眼前，我的悔改是要把得胜的旌旗高高的举起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一点都不嫌弃，相反你呼召我们悔改。你呼召我们悔改不是为了定罪我们，更加不是嫌弃我们，你呼召我们悔改乃是要使我们得医治，得修复，得更新，而且在那里，在你那里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主，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你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个属你的百姓，让我们真的是看见信心和悔改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每一次悔改我们都要拿着基本的信心到你面前，就是相信你的赦免，相信你的怜悯。我们每一次悔改都是要寻求信心的医治、更新和得胜。愿你就在我们这些真心在你面前悔改的基督徒身上，你的百姓身上，你的子民身上，你所拯救的人身上，彰显你荣耀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阿们。